《隋唐演义》续集七十回，书接上文。赵王李元霸统兵十五万围困紫金山，索要玉玺。现在要讲实力，除了瓦岗山之外，谁敢跟他比呀？换句话说，哪个惹得起他呀？这是动用武力啊。有那么句话叫弱肉强食，一点都不假。窦建德丢人现眼，那玉玺还没等握热乎呢，哎，就给人家了。他给人家之后寻思这事完了呢，哎，远没有结束。这李元霸傻呀，又傻心眼儿，说话说了一半，上半截索要玉玺，下半截让这些王子倒地投降，放下武器，俯首称臣。答应了还则罢了，不答应一个一个全拍死。你说这不有点欺负人吗？这些王子听罢之后，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好模样的。这太欺人了，这有心不答应，那还活得了吗？窦建德一看呢，反正我已经丢了人了，他头一个把手举起来了，元霸，我响应，我投降，放我的人马出山吧。那不行，孔口无凭，现在你就写些字据，当众表态，然后才能放你。
好嘞，
这窦建德写了降书顺表，对天蒙了誓，双手把顺表往上一递，李元霸、李世民检阅了之后，点头允许了，这才吩咐军兵闪开一条出路，放窦建德的人马出山。窦建德的人灰溜溜的把大旗全卷起来放在地上，刀枪全扔得满地全是，把人给放走了。唐军一个个兴高采烈，在这收集胜利品。第二个谁吧？济南王唐弼一看呢，我根本就没心当皇上，我也不是那材料，当那玩意儿也没用，那是活受罪，干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也表个态吧。李元霸，我济南王唐弼愿意归顺投降。好样的，写。唐弼也写了降书顺表，放下刀枪，率领人马退出紫金山。哎，咱这么说吧，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有几个带头的，其他人陆陆续续都跟着撤出去了。这十八家反王就剩下瓦岗军，瓦岗军是溃然不动啊。哎呀，魏主李密一看有点吃不住劲了，这怎么办？李元霸冷笑一声，用锤一指，怎么的？我就料到了，属瓦岗军是棍儿，今儿个我啊非撅这棍儿不可，怎么的？还想跟我支吧支吧？哎，你们不想投降，想跟我啊爹争天下，是也不是？李密真想说不是，我没那意思。我有个小美娘搂着就满足了，江山我也不要了，皇上我更不想当了，干脆我也投降就得了。但他不敢，因为这件事太大了，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明明他心里愿意，他是左顾右盼，争取大家的意见，先看看秦琼，又看看徐茂公。哎，我这各位王兄，这大伙看出来了，这是个熊包啊！ 头一个就是裴三公子裴元庆。裴元庆气炸连肝肺，是错碎口中牙呀，心说话，我倒了霉了，我怎么上瓦岗山呢？当年的瓦岗山何等兴旺，那些人是何等的英雄啊，事到了现在是有名无实啊。这地方再待下去有什么意思？李密是个窝囊废啊，看这意思想投降。你想投降，我不想。再看裴元庆也没争取大家的意见，也没请令，把银锤一晃，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把银锤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呆！李元霸羞得猖狂，骂要撒野，我裴元庆不服，要跟你大战一百合。哎呀啊，我啊就知道你是个人物，谁服了你也不服。我啊裴三儿，来，今儿个这赵王就叫你彻底服，来，咱俩再比划。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二马盘桓，四锤并举，就倒在一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今天裴元庆真玩了命了，李元霸一半时还战胜不了他，李元霸真着了急了，裴三公子更着急，两个人打斗到40回合，再看裴元庆渐渐不知，鼻洼鬓角冒了汗了，锤招也有点散乱了，偷眼观瞧，李元霸是越战越勇，这就看出来真不是人家的对手。裴三公子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这个混小子他什么事儿他都混，为什么武艺方面他这么精湛呢？看来不服高人有罪啊。他心里正在起急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高声喊喝，裴三将军不必担心，某家罗成大哇了，哗哗哗。罗成催马摇枪前来助阵，那罗成能服李元霸吗？能倒戈投降吗？就心里的明明愿意，嘴也不能这么说，那太丢份了。罗成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的人，高傲的不得了啊！他一看裴三公子带头出马，心里头高兴，这够个人物。在后边观敌料阵，看了一会儿，他一瞅不行，裴三公子果然不是李元霸的对手，我再不过去帮忙他就丢人现眼了，故此他也没请令，催马摇枪前来助阵，两个人双战李元霸。李元霸一看，哎，好啊，这仗打的过瘾，两个小白脸子，行，我不服你们，来，还有几个都过来，今天赵王我收庄包圆。这李元霸真横，舞动双锤，攒足了力量，一个人斗两个人，毫不示弱。三匹马趟翻，杀了个难解难分。这李元霸真横，别看一个人毫不示弱，越战越勇，一半时俩人还赢不了他。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罗焕、罗松还在后边，爷儿俩一看，干脆打吧。今天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呢？谁胜了谁光彩，杀杀。成 程咬金在后边一看，我各位啊，别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大家都上吧，人多了力量大，李元霸非是一人能敌，看今儿这差价，不玩命不豁出去谁也活不了，弟兄们上啊，对，上啊。一百多员大将全冲上来，举刀的举刀，抡锤的抡锤，使枪的使枪，就把李元霸困在当中。李元霸一看，哎呀，这真行哎，咱俺鸡毛凑胆子，果然以多为胜，爷爷今儿个跟你们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李元霸本事再高，慢说是第一条好汉，就是特级好汉，也架不住人家人多。双拳难敌四手，好虎还架不住一群狼，何况他是人呢？一会儿的功夫，盔歪甲斜，带狼袍松，大汗淋漓。柴少、李世民在后头一看，大家别看着冲，两军往上一冲，就是一场混战。打仗能有不死人的吗？打仗能有不受伤的吗？时间不大，死尸伤号就一片呢，哭爹叫娘。不管怎么说，瓦岗军腰板没塌，至死没说软话话。到日头平息之时，杀出了一条血路，就退出紫金山，保护着这色狼李密，就回到瓦岗山金庸城。哎，总算他们挺着腰板退回来了。等到家之后，检点士兵损失了大半，东西的损失不计其数啊。那李密心里暗自庆幸，不管受多大的损失，我安全到家。哎，我的美人也平安无事，这就是老天爷保佑啊，这就值个啊。可其他的人是窝火带憋气，一个个垂头丧气，背后骂闲杂啊，都恨这李密，不恨李元霸。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各为其主啊。那李元霸不为他爹卖命，为谁呀、啊？哎，恨只恨我们这头，他没志气，他是个王八蛋呢，他是个软包蛋呢，他是。大家回来更窝火了，满以为这李密吸取经验教训，回山整顿山规，重整旗鼓，这还行是不是？认为这李密能这么干，结果一日两，两日三，李密依然不露面，不是脑袋疼就是屁股疼，根本就不设朝。大家再三求见，李密是闭门不见，身子不舒服，实质这都是假的，就天天跟这萧美娘厮守在一起，他也不怎么这么喜欢这个淫妇。单说这一天，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心情不痛快，两个人憋了一肚子话，想对李密陈述，李密拒而不见。这天掌灯之时，哥俩坐在一起喝闷酒，大爷魏征这人从来不说玄话，没用的话也不说，今天晚上借酒消愁啊。老头子实在憋不住了，跟徐茂公说，三弟啊，都说你能掐会算，你算上一卦，是不是瓦岗军气数已尽，咱们该着玩完了？要照这样下去还有个好吗？前途一片黑暗呢，咱们还待下去有什么意思呢？徐茂公也长叹一声，大哥，其实我不说你心里比我也清楚，瓦岗的气数早就尽了， 不是现在呀、远在攻打扬州之前就已经败露了。我大哥，你有什么话您就跟我说，咱是磕头的把兄弟，多年的好弟兄，无话不谈，您看应该怎么办。老三嘛，这话我只有跟你说，我也看了这十八家王子都是乌合之众，包括咱们在内，什么也不是，瞎折腾，到头来白给别人做嫁妆。那李渊、李树德那是正人君子，李渊德配天地啊，我最近叫人打听了，自从他们兵退紫金山之后，李渊率领着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李元霸、柴绍等回归陕西长安，现在在长安建都，建立了大唐帝国。三弟啊，这你知道吗？我早就知道了，我听说人心所向啊，那李渊德配天地，可以做大唐朝的天子，将来跟着他错不了。我多少日子来我就盘算，我打算投唐，放弃瓦岗山。老三呢、你说我这么决定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哈哈哈哈，大哥，英雄所见略同啊，您说话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早有此心呐、果不其然，今天应验了，李渊就是大唐朝的圣明天子，此人英雄也，尤其他二儿子李世民英雄无比呀、将来大唐朝的江山肯定是固若金汤。其他的人全都胡扯，我也想投唐，老三真的，那事不宜迟啊，咱们什么时候走，其他的弟兄怎么办？徐茂公想了想，大哥，这事儿不能号召，咱不能那么干，他有意他就投唐，没意咱也不能勉强，这样吧，我提示一手，提示提示大伙，他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说完了，借着这个酒劲儿，命人准备了文房四宝，哥俩叫人提着灯来在前面银安殿，在粉皮墙上题诗一首，这首诗也就叫顺口溜吧。徐三爷写了这么四句话：心中恼恨西魏王，这指的是李密，心中恼恨西魏王，玉玺换来萧美娘，玉玺换萧妃吗？恨就恨到这一点上了。瓦岗山上散众将，一统江山归大唐。落款魏征、徐济。哟，他们两个人那举足轻重啊！他们一提这反诗，那影响和号召力太大了。再看徐三爷执笔于地，回去准备行囊，就在当天晚上和魏征两个人两匹马带着清兵卫队家眷100多人离开瓦岗山，是赶奔长安。那诗明晃晃在那摆着呢，大伙这么一看，哎呦，怎么了？闹了半天军师和丞相投了大唐了，瓦岗军完了，军师也跑了，丞相也没了，那还干个什么劲儿？从此人心涣散，今儿个走仨，明儿走俩，不听约束了，心都飞了。这么大的事情，手下人能不知道吗？一传十，十传百，冈山的众将就走了80%，剩下的都是跟李密私人关系不错的， 头一个当属永三郎王伯党。王伯党跟李密生死的把兄弟啊，王伯党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完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
大哥三哥，你们怎么不辞而别呀？其实人家走的不算不对呀，怪就怪在我好朋友李密的头上。他怒冲冲找到内宫去了，门外有人站岗，门里有人放哨，宫门紧闭。一开始这些人不允许见李密，最后永三郎王伯党把眼珠子一瞪，放屁，想见我就要见，闪开，都怕横的。有人把这个事儿告诉了李密，李密一听王伯党有急事求见，不能不见了，只好暂时让萧飞回避。他换了衣服，吩咐一声请，就见王伯党怒冲冲迈着大步走进寝宫啊。李密站起身来迎接，哎呀兄弟你来了，哎呀我连日来身体不爽啊，因此未能设朝，兄弟你的呆了。王伯党用手一指他鼻子，李密啊，老哥你还蒙在鼓里，瓦岗军完了，哎，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李密闻听此言倒吸一口冷气啊，兄弟此话从何说起？说什么呢？你到外边看去干去吧，大部分人都离你而去了，不久你就成了光杆王爷了。哎，你要不要江山？你还要不要王爷这个位置？你还要不要瓦岗山？
真的？这
小王一无所知啊，奈何奈何呀，你赶紧升朝吧，为今之计安抚人心呐、啊，把走的人都请回来，赔礼道歉认错，重新整顿山规，或许还有希望。如若不然，咱们可全完了。
好的，好的，
来呀，鸣钟击鼓，本王升殿。你说这是个什么货呀？就这样忙里抽闲，还到里间屋告诉萧飞，美人儿，本王失陪了，有点事儿我要升朝处理，你稍后片刻。
王爷，该办的事儿您就去办去吧，我在这等着您，您可早回来。
哎，好的，好的，到现在不会旁的，就会说好的了。这李密设朝之后，钟鼓响了半天，他往下一看，呀，心里当时就空了，证明王伯党所说不假，往日设朝黑压压一片，今日升殿却是冷冷清清。